黑龙江省模范监狱，在这里边关押着几只虎和一群狼。这话怎么解释？这虎狼就是原国民党第八军两个上校团长，一个叫李海清，一个叫张希武，另外还有几个营长，还有几个连长。这不是虎狼是什么呢？他们受着优待，别看是犯人，可以看报纸，看见马占山荣任黑龙江省主席兼军队总指挥官，非常兴奋，因此纷纷吵嚷着要见马占山马主席，提出抗日的要求。这事儿闹大发了，监狱长来了。这监狱长姓何呀，因为他比较胖，人送外号叫何胖子。此人老练成达，他深知这帮虎狼并非等闲之辈，不能把他们得罪了。他们本身没有什么重罪，很快就能出狱，将来一旦得势了，对我非报复不可。有道是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，我眼光得放远点。因此他满面陪笑，冲着李海清张希武一抱拳：“二位团座，二位团座息怒，老牛不懂事儿啊，他是鼠目寸光，多有得罪，还望各位豪杰海涵。关于你们提出的要求嘛，兄弟可以负责请示马主席，至于马主席答应不答应，那是他老人家的事儿。大家不要闹了，休息休息，我马上回去就打电话请示，各位说好吗？”监狱长，谢谢你了，无论如何多有拜托，这电话你一定要打，一定给联系上。那是那是，兄弟我说话算数，各位休息，兄弟告退了。这何胖子还真办实事，回到办公室一琢磨，这电话非打不可，估计这帮人就得闹事儿，没法管理呀。在这紧要的关头，监狱出了事儿，我这监狱长负不了责任，因此他仗着胆子给马占山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，正好马占山在这儿呢，亲自接的电话。喂，谁呀？请问马主席在吗？我就是马占山，你是谁？啊啊，卑职是模范监狱的监狱长，我姓何呀。哦，监狱长，有什么事吗？报告马主席，有一件大事，在这关押着不少罪犯，有个叫李海清的，还有个叫张希武的。马占山一听觉着耳熟，等等，叫什么名字？叫李海清，叫张希武。我说我听这名字这么熟啊，原来他们是不是军人？哎，正是正是。报告马主席，要说起他们二位来，本身没有什么错误。一年多以前呢，是他们的部下把一个财主家给抢了，让人财主把他们给告了，直接告到万福林万主席那。万主席派专人一调查，人赃俱获，因此命令他们俩把那些闹事的军官给交出来。结果这二位讲义气就护短，说什么也没交出来。万主席一怒之下把他们两人官职撸掉，送到军事法庭进行审判，打了一个纵兵抢劫的罪名，每人判了徒刑3年，关进模范监狱。那些抢劫的军官也都押进监狱，现在他们服刑已经1年挂零了。听说马主席坚决主张抗日，他们非常拥护， 因此吵着喊着要出狱参加抗日，请马主席定夺。我没有办法了，仗着胆子给您打了电话，以请指示。
哦，有这等事？
马占山一琢磨，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呀，这监狱里关押着不少军事指挥官，这都是有用的人才，在监狱压着不就废了吗？况且凭监狱长一说，他们本身又没杀人放火，没有什么大罪恶呀，应当把他们释放了，但又不放心，决定亲自到模范监狱去视察一下，亲自见见李海清和张习武等人。打定了主意，他告诉监狱长，11点左右我到监狱，你准备接待。
是。
监狱长一听马主席要来视察，赶紧传下话去，打扫卫生，准备迎接。差十分，11点，马占山带着一大群随员来到模范监狱，也没进办公室，直接就赶奔牢房。监狱长拎着钥匙在后头跟着，主席，您先歇一会儿。
不不不，我坐不住，直接奔监狱，把牢房都打开。
哎，是是是。走进牢房之后，马占山往左右看了看，你说的那个李海清、张习武都压在什么地方？在里头7号、8号牢房。
麻烦你把牢门打开，把他们都放出来。还有你说的那些营长、连长都给我放出来，凡是10年以下徒刑者，没有太大罪恶的，也全都给我放出来。
是。
马主席说话就是圣旨啊，他是黑龙江省最高的军政长官，他说话谁敢不听？监狱长唯命是从，哗啦哗啦，地哐天哐，下哗啦天哐，开了几座牢门，把这些人全放出来了，70、80号，把他们领到马占山的近前，为首的就是李海清和张习武。马占山并不认识，一看这帮人都出来，就问：“
谁是李海清啊？”“
是。”
李海清从人群里挤出来，来到最前面，咵行着军礼，属官李海清参拜省长大人。
谁叫张习武？
在这儿呢。
张习武也走到前面，行着军礼。马占山打量打量，一看这俩人都是北方大汉，长得都是人高马大，身体十分魁梧，岁数都在30岁挂零，心里十分喜欢。
我李海清、张习武，你们吵吵着要见我。
是，马主席，我们要求见您。
过去我们一念之差犯了军法，被关进监狱，是罪在不赦，但是时局紧张，情况特殊，我们要求抗日，要戴罪立功，恳请马主席格外开恩，答应我们的要求。
你们犯的都是什么罪呀？
两个人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
哦，情有可原。
好吧，
既然你们有爱国的要求，我非常欣赏。现在我命令把你们释放，官复原职。不但是你们俩，你们手下这些弟兄也全体释放，官复原职。
哎呦，
这就是皇王圣旨啊！这70、80人呼啦朝全跪下来，有的放声痛哭，感谢马主席格外开恩，让我们两世为人，感谢马主席，感谢马主席。
起来起来起来。
马占山是面带严肃，你们可听好了，特别是李海清和张习武，你们本身不是没有错误，你们是纵兵抢劫， 罪在不赦。正因为你们有爱国抗日的情长，我这才把你们放了。你们应该记住军纪，如果哪一个胆敢违反，我杀你们个二罪归一，军法无情。是，我们明白。就马占山这几句话，把这七八十人都释放了，把他们放到前线去，各任军职，指挥战斗，无形中增强了力量啊。马占山心里非常高兴，返回军事指挥部，一进门，参谋长谢科迎上来了。总指挥，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林义秀求见。他又来了，是，他来了快一小时了，说非要见您不可。
不见，不见。
马占山一甩袖子，进屋把衣服脱了，转回身跟参谋长说，这个林义秀狗日的，他见我哪有好事，他哪会说人话呀，又代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来压我来了，我不见。参谋长就说，主席啊，他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，看那意思是非见您不可，您要不见他也不能走，
不走就叫他蹲着，看谁耗得过谁，甭理他。
原来啊，这个林义秀见马占山六七次了，他是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关东军总部，以大压小，前来收买马占山，许诺这个条件那个条件，送了不少的重礼。有时候马占山高兴以礼相待，有时候马占山心情不愉快就不见他，冷嘲热讽都婉言谢绝了。这一次他又来肯定没有好事，所以马占山是坚决不见他。再说这个林义秀练的是脸憨皮厚啊，就在这省主席的办公室等啊等啊，一直等了三个多小时，也没见着马占山。看这意思是见不着了。林义秀气的是拂袖而走，但临走给留下一封信，告诉马占山手下的人，这封信务必交给马主席。林义秀走了，有人把这封信呈给马占山。马占山把信封撕开，信瓤掏出来，展开观瞧，上面写的大致的意思是说，马主席寻见，前日江桥之战，贵部炸桥毁路，严重伤害我大日本帝国的利益，为此我代表帝国和关东军司令部向你发出最后通牒。一，县贵部十日内将赵昂铁路任江大桥修竣，否则我军将以武力掩护自行修复。二，为避免冲突，县贵部三日内从桥头阵地后撤十里，如不按我军要求执行，后果自负。下边落款是大日本帝国驻哈尔滨总领事林义秀，昭和六年十月三十一日。马占山看完之后啊，呸，满嘴的喷粪。参谋长你看看，谢科仔细的看完了，也不住的摇头，也非常生气。为了这件事情，马占山立刻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。他知道这封信就是最后通牒，小日本的要下家伙了，而且得下狠家伙，必须得认真对待。团以上的干部全参加了，这办公室里是座无虚席，人们抽烟抽的是烟气刚刚。马占山把林义秀这封信交给各个军官，让他们轮流着阅读，大伙儿全看完了，马占山这才说话。 弟兄们，看见没看见？小日本子向咱们下了最后通牒，如果我们答应他的要求，就等于投降，就等于妥协。我们要撤出前线阵地，无险可守，还抗什么日啊？如果我们不听日本鬼子的，势必有一场恶战。大家说说看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参谋长谢科接着补充：各位，我补充主席的话，现在敌人是有进无退，他们时刻惦记着省会齐齐哈尔。由于我们把江桥给炸了，他们飞不过嫩江来，故此陈兵在北岸。现在我们两军对峙，已经一月挂零。据我所知，日本人不断的增兵，伪军也在扩编。现在我们的敌人不下三四万人，而我们可调动的人员不超过一万人，也就是说敌人的势力超过我们两倍到三倍，而且敌人配备有飞机、重火器、大炮、坦克和装甲车，而我们也有，但是为数少的可怜。现在敌众我寡，形势相当严峻，如果大家主张打，要确保省会的安全，就得动点真格的。请各位各抒己见，到底是打，到底是撤。接着大伙发言，头一个发言的就是新上任的团长李海清。李海清是脸红脖子粗啊，把烟头往地下一甩，报告主席，报告参谋长，我说两句。小日本鬼子得寸进尺，给脸不要脸呐、啊！辽宁、吉林的教训，咱不能不吸收。如果我们答应退却，那日本鬼子还得往前进攻，多咱占领了我们全部的土地，才能善罢甘休。因此，我们要打得底，站得底。绝不能后撤，跟小日本的干了，死守嫩江，绝不后退。他说完了，张希武也说：“我同意。”马主席、参谋长，仗是靠人打的，不是靠的大话。小日本鬼子满嘴喷粪，他欺负旁人行，欺负我们没门，我们跟他血战到底。将来呀、啊，还不定谁胜谁负呢，大家说是不？同意、赞成，打，一定打到底。99%的人都同意血战。马占山不住的点头，好，我接受大家的意见，打个狗日的。光听说不行，大家从现在起马上进入阵地，构筑工事，给我坚决顶住，不管战斗多么残酷，大家绝不能把阵地给我丢了，否则军法从事。是，知道。会散了，马占山和参谋长谢科也赶到前线，就到了嫩江的江边。一看这几个月没闲着，构筑的工事，钢骨水泥的吊包，挖的战壕是纵横交错，堡垒掩体一座挨着一座，所有的官军全都进入战斗岗位，是严阵以待。马占山还不放心，他跟参谋长一联系，必须动员全市的老百姓支援第一线、啊、离开百姓的支持怎么能行啊？哎，虽然上年纪的不能打仗，你们可以准备好担架，抬伤员，妇女们可以送水做饭。现在的天一天比一天冷啊，尤其在黑龙江省的大北边，那比别的地方冷的更早，现在早晚都在结冰。这后方的老百姓也全都动员起来了，
自动的组织了运输队支援前线。翻回来再说小日本鬼子，他们向马占山下了最后的通牒，等啊等啊，等来的报告全是马占山坚决抗日，不往后退，就激怒了小日本鬼子了。日本人的最高指挥官叫多门中将，是个老鬼子，在军队里混了二三十年了，颇有战斗经验。他手下领导这支日军全是受训精良的部队，一个赛着一个的，而且装备也十分完善和精良，都是从日本北海道运兵运来的。这次多门亲自坐镇指挥，他还有个帮忙的副手，是参谋长石原大佐。这石原呢三十来岁，属于少壮派，这家是个铁腕人物，嗜性好杀呀，宁往前进不往后退。他们一老一少搭档在一起了，一看马占山至死不退，日本人也开了会了，决定11月4号这一天发起总进攻。单说这天的拂晓，日本鬼子先动用了1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，对马占山所属的阵地是狂轰乱炸，这飞机是上下翻腾，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啊，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炸了20几分钟之后，日本人的重炮也开了炮了，这炮弹密集跟下雨差不多少，又炮轰了将近1小时。当时嫩江的江面呢都结了冰了，不过不太厚，这一顿炮火把冰全炸开了。紧跟着日本人扎好了木牌，开始抢渡嫩江。马占山将军和参谋长谢克视察前线阵地，马占山在战壕里穿来穿去，举起望远镜不断的查看。他一看日本人要强渡嫩江，因此他下达了命令，通信兵传我的命令，大家心不要慌，要坚守阵地，鬼子离远了不要开枪，在100步之内才准开枪，要杀伤大量的敌人，听见没听见？听见了。通信兵马上传达命令，免不了江边是一场恶战。